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今天正好是复活节，也祝大家复活节平安。我们准备了四首歌曲，今天都是非常非常好听的敬拜歌曲。然后我们会再来听 Brad 牧师带给大家的事项报告和他的讲道。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歌，耶稣今已复活，由圣歌特赞队来演唱的。
七日的第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主耶稣的身体不见了。正在猜疑中，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Jesus Christ is risen. Ja, folge doch, ich bin Goa. Jesus Christus ist auferstanden.
下面的这首歌一样是歌唱赞扬主的复活，就是名为《复活的主》，由基恩敬拜团队演唱。
来高歌赞美你的救赎。 所带难。
心之家乡，流着那牺牲的宝血，元素光辉为人，射住洁净让我重生。复活的主，彰显永生盼望。我愿同钉这十架活着，不再是旧日的我。
穿一地朝见你，耶稣永活真神，你是圣洁尊贵，满有荣光，来高歌赞美你的救赎大能。
十字架上流着那牺牲的宝血，耶稣降世为人，借着洁净让我重生。复活的主，彰显永生盼望。我已同钉这十架活着，不再是旧日的我。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动听的粤语敬拜歌曲《复活的主》，那现在我们将要听的是一首台语歌曲，它的名字是《无限的爱》，由水流之音圣乐团来演唱。
Thank you.
那么第四首歌就是《救赎的恩典》，由赞美之泉乐队演唱。之后是 Brad 牧师上到讲台来，他对大家说：“欢迎大家，今天他复活了， 今天我们要庆祝耶稣的复活。看到大家在一起，我们真的太高兴了。每当我们提到十字架和复活时，我相信我们也会经常围绕在这两件事上提出问题。我希望今天我们谈及到大家困惑的一些问题，并且我们思考一下其影响。我非常高兴大家能来这里。现在在我们继续之前，我邀请大家转身和你周围的人打个招呼，然后我们将会继续进行敬拜。如果是在线上加入我们的，不管你在哪里或者说什么语言，我们非常高兴你们能够和我们在一起参加这个敬拜时间。那现在我们就来开始。在这之前，我先宣布两件事情。一个是我们 B4 教会在暑假安排了很多青少年和儿童的暑期夏令营日营活动，下周会有更多的信息来发布，欢迎大家到我们的教会或者是网站上去查看。第二件事情就是下一个星期日，下个主日，我们在9点和11点两个敬拜时间之间会再次提供煎饼，就是 pancake 给大家，欢迎大家到时来参加我们的敬拜时间，那就是下个主日的时间。好，现在我们打开圣经到马可福音第10章，在大家翻找经文时，我想分享一下我对咱们人的一点观点观察。作为人，我们感受到的某些东西是普遍的，我们同有一些特定的感受，我们会有同样的经历，这只是作为人的一个方面。我们都感受到这些，无论你是谁，你住在哪里，或者你说什么语言。那这其中之一就是我们称之为家的东西，或者说概念。我称它为一个东西，不是一个地方，是有原因的。当然家可以是一个地方，一个物理的位置，但是这不是使用这个词的唯一的方式。我们经常使用家这个词来描述比位置更重要的东西，我们用它来描述我们的感觉或者感受。也许你参观了某些地方，最后告诉其他人说它就像个家。也许你和一群人在一起，有一定程度的信任、接纳和舒适感，你会说我和他们在一起和在家一样很自在。如果我邀请你到我家里，告诉你和在自己家里一样啊，我在邀请你进入一种感觉或者一种态度，对不对？当我这样说时，我并不是邀请你进入一个地理的位置，我在邀请你以某种方式行动，我允许你在我这里感到舒服，打开我的冰箱，吃完那剩一半的 Ben 和 Jerry 的冰激凌，这都是我们称为家的几个例子。也许我们不能完美的描述它，但是我们找到它时，我们一定知道。另外，你曾经有过在一个房子里却并没有家的感觉吗？看，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同样，在家的感觉是普遍存在的，反之亦然。我们都知道没有在家的感觉是怎样的，我们有各种方式来描述它。我们会感到格格不入或者不受欢迎，我们会感到脱节，对某些东西或者某些人会感到冷漠或者有距离。很多时候它和环境无关。你听到过有人说他们不是在家时的本性吗？我们经常没有在家的感觉，事实证明这和任何人 或者任何事无关。这就是我们，这存在于我们之中每一位。我们也有对这相关的说法，比如说我们有一点感觉，我们感到脱节，或者说有时候我们会说我感觉不像自己，有时候我们还会说我感觉不大舒服。我们都有这样的时候，事情就是不对，我们内心升起一种不安。我是在讨论有关灵魂层面的东西了。有时候你会说我没有在家的感觉。大约一年前，约翰梅尔写了一首歌，是以这样的歌词开头的：我想我只是觉得没有人诚实的，没有人是真的，每个人都在撒谎，为了坚持下去。我想我只是觉得我也一样。听起来有些不对劲，他没有在家的感觉。看，人的灵魂里有些不对劲，这是普遍的，是有原因的。四世纪神学家和哲学家奥古斯丁在论述同样的想法时是这样说：主啊，你为你自己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在你找到安息之前是不安的。换句话说，我们不会有在家的感觉，除非我们的心与神同在。另外，你有没有注意我说的是四世纪？早在人们想到 Pinterest 和 Instagram 之前，我们一直在和我们的不安争斗。现在你可能会问，这和复活节有什么关系？这就是我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里看到的。让我们一起看马可福音第十章，从第32节开始。马可福音第十章32节，他们在上耶路撒冷的路上，有耶稣带路，门徒很惊讶，跟在后面的人都害怕。他再次把12门徒拉到一边，告诉他们他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他说，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就要定他死罪，把他交给外邦人。外邦人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身上，鞭打他，杀了他，三天后他就会起来。这里他和我们上周看到的凯旋入城相关。耶稣确切地知道他要做什么，他确切地知道他将要进入什么境地。当他到达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眼睛是睁得大大的，这很重要，我们将稍后进一步再看。所以耶稣这样说，但是从我们读到下面的信息很明确地看出，门徒们是那么的注重现实情况和政治上挑起的起义，他们完全错过了他。让我们继续读马可福音第十章35节到41节。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来到他那里，老师，他们说，我们希望你为我们做任何我们要求的事情。你想让我为你做什么？他问。他们回答说，让我们一个坐在你的右面，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在你的荣耀里。你不知道你在问什么。耶稣说，你能喝我喝的杯，还是接受我受洗的洗礼？我们可以，他们回答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喝我所喝的杯，要受我所受的洗。但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的权利，这些地方属于他们已经准备好的地方。那十个人听见这事，就对雅各和约翰很生气。所以基本上他们要求在耶稣当选后加入他的内阁，而其他的门徒，他们听到这些就很愤怒， 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以为你比我们更好啊？所有的这一切都错失了重点。让我们继续，因为接下来的事情对我们的理解至关重要。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二节，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让我把最后一行再读一遍，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在这里选择用一个有趣的词来描述他为什么来。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仅在同样的故事里用过两次，这就是说在无数的词语中，耶稣选择了这个特殊的词。这是一个这样的词，门徒们一听就立刻明白的词，这就是 Lutron， 希腊文 Lutron 意思是赎价。现在这个词在公元一世纪成为一个有特别用途的词。这个词最初用于战争时期或者军事占领战争时期，这种时候当你和人打仗并且战败，这时你能存活下去就只有一种可能。那时还没有战俘营，你如果没有被杀死就要做奴隶，你会被捆绑起来，会被带到那些打败你的人敌人的领地里。但这不是你的故事的终结，有一种方法可以赎你回家。如果有人带来一大笔钱，他们可以付赎金，就可以把你带回家。你明白了吧？你看到将会发生什么吗？当耶稣说他来这里的目的，他说我来是要付代价带你回家。有一个叫做家的地方是你的灵魂栖息之所，只有在这里你的生命才是和谐有意义的，在这里有平安以及熟悉的感觉。我来是要把你从捆绑中解救出来，去除你生活在外乡的感觉，是来带你回家。现在我要讲讲他做了什么使这成为可能。在他的比喻中可以有两层意思，这就是他为我们做的事和他在我们心中做的事。换一句话说，一个是客观的，他在我们外面为我们做的事，一个是主观的，他在我们心里发生的事情。债务是需要清还的，解救是需要发生的，这些都是为了我们找到家所需要发生的。对于耶稣而言，他的死成就了这两个需求。现在，这就是很多人都在纠结的问题：钉十字架和耶稣在做什么？当他说他把他的生命舍出作为赎价。在说这些时，他实际上为一直纠结这些问题的人打开一扇门。也许你并没有纠结这些，但是有些人会。我肯定我们都有朋友是这样。我一直听到有人问，为什么耶稣要死？为什么神不能只是原谅我们？为什么圣洁的神嗜血的好像是那些原始的神一样？请让我来用这样的方式来帮你明白。比如说，今天敬拜结束后，你走出会堂， 向你的车走去。你注意到在停车场有一个年轻人拿着棒球棒砸了你的车，你的车玻璃被砸碎了，砸痕到处都是。然后他要走，于是你叫来警察，警察来了，并且安抚他，并制止了他。在那个时刻，年轻人意识到了他都做了什么，他的举止变了，非常真诚的，他对你说：“你能原谅我吗？”然后警察看着你和那孩子，还有车，说：“算了，都过去了，不要计较了。”这就算了吗？为什么不让我看看他砸你的车，看谁能就这么算了？这是你心里会说的。但是想象一下，你也曾有悔恨的过去，现在你满心的同情，你想原谅那个年轻人。但是还有问题，是不是？谁来赔偿我的车呢？看吧，这提出来与原谅同时存在的强大的抵触。原谅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造成难题。即使你是很有爱心的人，你也不能像一些人建议的一样只是原谅。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错误都有代价，损害已经存在。在刚才那个例子中，也许是他赔偿你的汽车，也许是你自己承担，也许有一个非常慷慨的人看到了，说我要赔偿你的车。但是总是要有人为那部车的损坏做出赔偿，损坏不会自动消失。让我们来看看原谅是什么，还有它为什么那么复杂。原谅并不意味着错误消失了，原谅意味着有人承担了代价。就算是你有爱，但是依然有代价，这不是爱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认知上的错误。我们想，如果神爱，那他原谅就好了。但是一旦你明白了什么是原谅，你会意识到这不是爱的问题，它是关于公义的问题。即使你有爱，你选择原谅，这里还有关于公义的问题，代价。我们怎么知道暴力之类的事是错误的？如果我告诉你，暴力甚至是对无辜之人施加的暴力不是错误的，那仅仅是社会的惯例，是因为一些人必须如此来维持控制，你会怎么想？你会如何争辩？如果我对你实施暴力，有人说不要计较，就当它没发生过吧。而在我们深处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说，我不能就让它这样消失，因为我们的骨子里可以感触到公正。看，你我都有一种公义感，让我们不能简单的饶恕。但是神呢？神的本性就是我们所感受到的公义，那是他的琐事。你不能说，如果他是一位慈爱的神，他就会饶恕，因为这不是爱的问题，是公义的问题。所以他做了什么？让我们来注意耶稣在第45节中说的，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注意到耶稣说，我是为着这个原因而来，我为这个目的而来，我来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当人们对十字架感到困惑，或者反对这个嗜血的神的形象，并且问到为什么他需要人的祭才能被安抚，为什么这么原始？朋友们，神不是这样的，在这里发生的不是这样。这里不是说耶稣去把他的生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不是从我们这里到神那里，好像我们把耶稣送到神那里。 这里说耶稣是为这个原因而来，他来付上赎价，他自己来做这件事，也就是说神自己付上赎价。我知道这有点令人费解，但是仔细说说，让我仔细来说，这不是儿子来安抚发怒的父亲。考虑到我们在新约中读到，即使把上面的话大声说出来，这听起来也很荒谬。不是，耶稣说的是，他神自己为了付赎价而来，圣父和圣子承受巨大的苦难，付上赎价。圣子在十字架上经历了天父掩面拒绝的感受，他接受了苦悲。天父也在十字架上经历了失去爱子的痛，他们是共同完成的。赎价被付上，使得我们可以找到家，这是客观的，在我们之外完成的，是为我们而做的。这才是耶稣在说的，他的死付了赎价，为我们而做的。从这之中又有事情发生在我们心里面，这两者是不可分的。事实上我们需要把这两者放在一起，我们不能只是简单说耶稣是一个好例子，慈爱的例子。让我再来解释，我想要分享甘地在他的自传中写到的。他这样说，我可以接受耶稣是殉道者，牺牲的化身和神圣的老师，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对世界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但其中有什么神秘或者神奇的美德，我的心无法接受。这是甘地所说的，他是在说，我可以接受十字架对我们有主观的影响力，换句话说，十字架是移动的，是一个牺牲的爱的令人激动激励的例子。它甚至可以使我们摆脱自私生活的束缚，解放为他人而生活。顺便说一句，这是东方宗教的共同点，但是我不能接受它有客观的美德。它可以客观地改变我的精神世界的结构，我根本无法接受。他说，我可以看到他如何在我们里面做某事，但我看不出他如何为我们做某事。十字架是牺牲爱的绝佳例子，它使我们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束缚和自私，但它并不是偿还债务。所以我们看，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这只是如甘地所说的一个牺牲的爱的例子，十字架在最好是其压垮性的影响力，最坏则是疯狂的故事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经常在本地的耐克公司对面的树林公园里跑步。几乎每次我这样做时，我每次跑步时都会有一个瘦长的越野长跑的孩子以超快的速度从我身边飞过。每次看见这个孩子跑过我时，我都必须提醒自己，我是属于48岁的中年男性吧，体重超过200磅，还从事全职的工作的人，还要喜欢美食的人，而且我是姓威廉姆斯的人。虽然我在越野长跑这方面在运动员中也算是名列前茅了，占1%的这样名次了，但是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我还是会崩溃的，我就再也不想跑步了。所以说，如果甘地是对的，十字架就是一个榜样，如果我们真应该这样理解的话，那么他 就是一个让人崩溃的例子了。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我永远不会达到的高度。当我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饶恕他的敌人时，设定最高的标准，这很令人崩溃的。这是甘地认为最好的情况。而在最坏的情况下，他的观点是疯狂的。让我解释。我再举个例子。试想我们几个人去市中心维拉米特河边散步，这是在大冬天的时候。我们正走着，我对你说，让我展示给你看我作为牧师对你的爱。然后我转身进入冰冷的河水里，不见了。你会不会说，啊，他是这么的爱我了？那是奉献的爱的表达吗？当然不是。你还会想我是脑子有病的。但是如果先提示你落水了，你开始在水里下沉，现在我游进河里想救你，却在这个游水想救你的过程中而下沉不见了，这样就是完全不同的情形了。除非有威胁，除非有内在的危险，不然又能怎样改变我呢？但是如果你看到我在下沉呢？如果我看到他在十字架上为我祷告饶恕我呢？如果我意识到耶稣在为我做这件事，那时也只有那时我内心深处才会改变。耶稣是为你而死，他为我而死，这激起我心潮澎湃。尤其是当你想到他不只是死了，现在我们在这里谈论耶稣已经是很奇妙的事了。因为当耶稣把他的生命奉献出去的时候，他就与其他任何的宗教哲学的创始人的或者领袖分别开来。你看到了吗？想想所有宗教的创始人，他们都战胜了他们的敌人，且活得长久。摩西120岁无疾而终，孔子70多岁在无数弟子环绕下死去，释迦牟尼也是无数弟子遍天下，死时80岁。穆罕默德60多岁死的时候，已经是阿拉伯联合国的掌权者了。他们都遭受过迫害，也都战胜了敌人，他们都很成功。你会意识到成百上千的人试图找到宗教，而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人，是因为他们被敌人打败了。实实在在的是上百人，如果没有过千人的话，而你从没有听说过他们。世界上每一个大的宗教创始人都活到长久的寿数，而每一个失败的宗教创始人都早丧，你就再没听说过他们。这时我们听到耶稣2年左右的公开宣讲，然后33岁钉十字架，他被打败了，他被毁灭了，又怎么他没有像其他人被遗忘呢？我来说说为什么。在他的门徒中发生了超出平常逻辑的事情，这是让十字架从失败的象征变成一种奖章，一种无底的喜乐泉源，一种不断绝的能力。有些事发生了，他们的生命被彻底改变，以致他们带领了世上最有影响的信仰运动，这慢慢遍及了全帝国。他们强有力的一生经历改变了整个历史，他们把世界里从里到外全部颠倒，这是史无前例的。那发生了什么事呢？耶稣做到了他的承诺。还记得他对门徒们说的话吗？马可福音10章33节34节，他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今天我站在这里宣讲他的名，就证明了他做到了他说的，他复活了，而他给我们的心灵指出来一个家。现在我邀请 Ron 上来，用赞歌来结束。今天我为大家祷告的，就是我们的心在基督里安家。我们在前面的信息台大厅里有准备一些书籍，如果你想再更多的探讨这些问题，我们有一本书名为《为什么是耶稣》，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下个星期4月27日又开始了启蒙课程 Alpha 课程。如果你在寻求你的下一步想要做什么，或者只是想加入一个团体，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的 Alpha 课程将在4月27日那一周开始，今天就欢迎大家注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两个星期之后，我们教会会安排新人受洗的洗礼，也欢迎大家注册来登记，分享每个人的个人的经历见证。好，现在让牧师 Brad 为大家祝祷。牧师祝祷说，愿弟兄姊妹看到耶稣为你做的事，而为此你内心有改变，也愿你的心找到一个称为家的地方。以基督耶稣之名，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今天的敬拜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个美好的、有意义的、心情激动澎湃的时光。我们下周再见，大家复活节快乐。